金森平安。那今天我们会啊，今天是圣餐主日啊，在领受主的圣餐以前呢，我们还是要先看一段啊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使徒行传》的经文。那《使徒行传》呢，是记载了教会的开始啊、成长以及天国福音传播的过程。啊，教会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啊，它的成长和福音传递的过程呢，还在进行当中。那今天我们会讲《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前面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啊，这段经文呢是表示一个啊，标志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会谈到圣灵的啊降临，啊主耶稣的门徒他们领受圣灵的洗礼，以及圣灵带来的大能啊，以及教会是如何开始的。那盼望神的话语呢，能够对我们今天人。能够有啊提醒，有帮助，有鼓励，啊，主要经文就是啊来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1到21节。那我们还是先啊把这段经文给读一下，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你可以看啊圣经或是看啊屏幕，《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台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莱人和住在米索不大米、犹太、多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吕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台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等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您，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做工，愿您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天父，就是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为你的爱慕》，在世上我们是靠自己的本事在寻找前面的路，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找的都是迷茫的，你为我们预备了为你的路，你记得耶稣，我们开拓了那个永远的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有盼望，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话语真是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这是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那这里的说五旬节，什么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呢？那五旬节有两个节日直接相关，一个是什么？逾越节跟除教节。 我想，我们很多人对这个逾越节应该是比较熟悉哈。大概在主前1500年左右，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那天晚上，就被神为他们定为逾越节。那祭祀呢，来纪念神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按照犹太人的日历呢，是什么时候？他们的正月15日，逾越节的第一天呢，也是取教节的第一天。啊，实际上逾越节只有一天，那逾越节那一天是守教节的第一天，守教节呢是要持续7天时间，在那段时间期内，他们是不可以吃无酵饼啊，与酵有关系的任何的食物，那是表明什么？表明他们要提醒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持续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五旬节呢是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五旬节呢也叫初熟者啊，初熟节是大麦初熟。收获第一批谷物的时候，那对犹太人来说呢，五旬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在每年啊，他们要在那一天要来纪念，来感谢神啊，耶和华神对他们的祝福带领，并且在初熟节的时候啊，把这个第一批谷物来献给神。那在以前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啊，很多犹太人他们就会想办法回到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那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这告诉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啊，门徒们在一起聚集。那这一天呢，就是耶稣被钉死之后的第50天啊。耶稣在逾越节那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第3天从死里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呢，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成了睡了之人所属的果子啊。睡了之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信主的。已经去世的人，这告诉我们啊，这我们一些信主人以后也会有复活的身体。那使徒行传第1章前面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啊，从死里复活以后，又在地上待了40天的时间，在那期间他对门徒们讲述，再一次讲述天国的福音啊，讲过神讲神国的事情。那他将一切圣经里面一切关于他的预言都再一次讲解清楚。那个时候，门徒的心窍被打开。他们完全明白了之前一切的教导啊，特别是明白了耶稣一定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3天以后会从死里复活。那升天以前呢，主耶稣告诉他们，再过几天圣灵就会降临啊，他们会受圣灵的洗，是门徒们在就顺着就顺从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一直要在等待，在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那预备自己的心接受圣灵的洗礼，在哪一天是在哪一天圣灵会降临？就在五旬节这一天我们也看看在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使徒行传在第2章第2、第3节这里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这两节经文呢是非常包含很多的信息。这里的他们呢，是指的使徒行在前面第一章说的那120个门徒。那在五旬节的时候，这120个门徒都在一起他们正在聚集的时候，突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那个屋子。那么这里说大风，像大风吹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一口大气被猛烈的吹过来吹到了屋子里面去。那这样的描述非常特别。我们知道风跟声音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的话只会对我们的耳朵产生影响，那风呢是什么？会对我们整个的身体，让我们身体有感受。这里说那声音呢像风一样，让人的身体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不仅如此呢，在场人都会什么都可以感受的那个声音呢，充满了整个的屋子。我们知道呢，一般的声音是不可能在屋子里待着的。那这里很显然，这里的在屋子里面的这个声音呢，不是一般的声音，而是什么？圣灵在这个时候降临了，圣灵从天上降临充满了门徒们所在的地方。圣灵不仅是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地方，这里还告诉我们什么？有形状，对不对？圣灵出现的时候有一个画面，这是说什么？像舌头一样，对不对？像舌头一样的火焰。这里的舌头是多数的说明有很多像石头一样的火焰出现在屋子里面，他们分别落在 门徒的头上。这表明什么？那120个门徒，他们都被圣灵啊，在这个时候什么降临到他每个人身上，他每个人都经历圣灵的洗礼。那就是这就也是耶稣在前面在啊在那个书信的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的，到时候他们要受圣灵的洗礼啊。那门徒在这个时候就按照耶稣所说的经历到了，所以圣灵在五旬节这一天发啊这一天降下来，这是啊刚才讲是耶稣被钉死以后第50天，也是他升天以后的第10天。什么原因圣灵一定要在这一天降临啊？五旬节呢，我刚才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这是一个初熟的季节，是收获第一批谷物的时候。圣灵在啊这一天降临呢，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啊，神的教会就要成立了。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成为教会里初熟的果子。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前面16章啊，马太福音16章那里，耶稣第一次提到神的教会啊，他要建立他的教会。那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什么？是一群人啊，是一群信主的人在一起，就组成一个教会。那神的教会在五旬节的事业被建立，刚才讲标志什么？标志就像那天收获的第一批谷物一样，会有一些人成为教会里面粗俗的果子，之后呢，还会有很多的果子，就是还会有很多其他人会信主，成为教会的一部分。那下一次呢，我们会讲教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啊，那3000人呢就成了教会里面的粗俗的果子啊。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前面那里呢，120个门徒呢，他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的在那儿横切祷告，预备自己的心啊，来迎接圣灵的降临。有人可能会想啊，是因为是门徒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恳求，所以圣灵降临了。这样的说法是没有啊，是没有根据，是错的。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完全是神自己设定好的时间，是他自己的心意啊。那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耶稣在最后教导门徒的时候，在克西马尼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他离开世界以后，圣灵会降临啊，父亲会差派圣灵降临。所以神按照自己的应许，在谷物初熟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是吗？在那个时候降下他的灵啊，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跟门徒们的祷告这件事跟门徒的祷告没有什么关系。那门徒们在一起祷告做什么？他们在那儿预备自己的心，预备圣灵的降临，预备受圣灵的洗啊。那在这个时候啊，圣灵降临他们身上，让他们经历了这个洗礼。那这个圣灵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下面一节哈，在第2章的第4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已经非常关键啊！在这里讲呢，他们马上被圣灵充满。他们是谁？是在场的那些门徒，是120个门徒，他们全部被圣灵充满。很显然呢，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是他们受了圣灵的洗礼而带来的结果。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明什么？他是被圣灵完全掌控，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引导，他所行出来的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根据使徒行传第2章这里呢，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啊。门徒们就是在他们凭什么可以讲别国的话呢？这里有几个关键的字，怎么说的？是按照圣灵的什么？按照圣灵赐给他们的口才。所以圣灵赐给门徒们一个特别的恩赐，是可以讲话的恩赐。什么讲什么话呢？这里讲是讲别国的语言。转眼之间呢，这个120个门徒呢，就可以突然讲起别国的话来啊。那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当时啊，门徒们是在讲的一种正式的语言。什么是语言？有人说，哎，这个太简单，谁不知道什么是语言，对不对？语言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是什么？一群人 啊，用来相互交流、相互互动的一个系统。那可以是有带有文字的，对不对？也可以是没有带文字的。但是不管是什么系统呢，一些人在用这种语言交流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有另外一些人可以清楚明白他们在表达什么意思。所以说，也就是说，当时门徒们在说话的时候，身边一定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可以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那么这里说的语言呢，在下面的经文里面会被翻译成方言或者乡谈。反过来说，下面讲的方言和乡谈都是一种正式的语言啊，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那实际上呢，方言这个字呢，在创世纪第十章就已经提到了。那个时候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代，他们后来慢慢的移居各地，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地方啊讲自己的方言，那类的方言就是什么一种正式的语言。所以在使徒行传这里呢，门徒们为什么会讲方言呢？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是不是？是圣灵浇灌、圣灵充满的结果啊！讲方言呢是圣灵的赐给的恩赐。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才可以讲其他国家的语言啊，讲过他们从来就没有学过的语言。那显然什么？他们突然会讲方言呢？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完全是神的工作，完全是圣灵的大能，不是他们自己学会的，不是他们恳求来的，是圣灵主动给他们的。所以使徒行在这里讲的很清楚啊，讲方言是一种恩赐，是圣灵赐给的。人的一个特别的恩赐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呢也提醒我们，讲方言是恩赐，是神所赐给的，并不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讲方言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在大概在什么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主后大概55年左右，那么在这卷书里面他提到了讲方言的恩赐，在后来。他写的书卷里面，还有其他新约圣经的书卷里面，在从来就没有提到过讲方言的事情，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在主后大概55年左右，这种恩赐的话就已经不存在了。什么原因？已经不需要了。神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神赐给他的门徒讲方言啊，有能力讲方言，是有他的特别的目的的。目的是要什么呀？要借着这个奇妙的这个神迹来开始他的教会。那神也要借着这个特别的现象来审判他的子民。下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一点。所以关于讲圣啊，关于圣经里面讲的方言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什么原因呢？因为从教会开始以来呢，讲方言的事情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也常常让很多教会啊变得有冲突、有分离。在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还什么，还说还去教导别人去学习方言。他们告诉人啊，你这讲方言呢是可以学习的，你只要在神面前恳求，神会赐给你讲方言的能力，神会按照我们要求来答应。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有些人什么，在宣称自己会讲方言。讲一些没有人可以听得懂的东西。上面提到过，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这儿说的，方言是一种正式的语言啊，这一点我们要不能强调再过分了哈。这个是另外，保罗在哪里？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假如有人说他自己会讲方言，或者是用方言祷告，没有人听得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要再说了，不要在弟兄姊妹面前讲，不要再公开的讲，可以在神面前，在那儿跟神讲话。我们知道我们神呢是全能的，对不对？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讲话之前，他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不管我们发什么声，他都知道我们在要干什么。所以盼我们能够自己非常清楚神话语的教导，否则会被别人迷惑。那么在当时什么原因？圣灵啊，要赐给门徒们讲方言的啊，讲这种语言的能力呢？他们讲这方言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第三章啊，第二章的第五节，使徒行传，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啊。那是什么时候？就是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降到门徒们所在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时候。那这里讲的是有一些啊，有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什么原因这些人要来到耶路撒冷，并且住在那里呢？这个时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是一个五旬节的时候。按照摩西律法，犹太人的男子啊，他们只要可能每年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所以这里可以说是虔诚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他们虔诚，所以他们才会什么更愿意遵守摩西的律法啊，在每年五旬节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平时住在其他国家的，所以他们除了会讲自己的民族的语言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以外，他们都会讲什么？他们会讲他们所在的那个国家的当地的语言。那从上天上有声音下来的时候，从外地啊，从其他地方还有本地这些人呢，来到门徒聚集的地方，来了以后他们发现什么？门徒在用什么？在用他们能听懂的相谈在说话。那这类的相谈就是我们上面讲的是正式的语言啊，也就是说120个门徒呢都在讲别国的话。可以想象一下，120个人在一个屋子里面啊，边上有很多人在围观，突然之间都在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在讲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从外地来的这些人当时怎么反应呢？他们很纳闷，是不是很困惑？那还有什么反应？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七和第八节，他们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所以从国外来的是犹太人，他们非常的稀奇惊讶，他们简直不可相信，不仅就感叹说：“看哪，这些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们怎么会讲我们从小用的相谈呢？”那生来用的相谈也是他们从小说的话，他们是那些犹太人在国外住的时候，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他们讲的当地的语言。那刚才讲他们说会讲自己的语言啊，亚兰文或者是希伯来文，他们都会讲当地的语言，所以让这些外地的犹太人呢感到非常的惊奇。我想又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个什么？第一，他们从来就没有学过这个语言，突然之间他们就竟然可以什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另外什么呢？另外的门徒们的背景也让他们感到很吃惊。因为那些人怎么来称呼门徒的？他们怎么说的？他说：“看哪，这说话的人不是一些加利利人吗？”那门徒们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加利利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加利利来的。那这些外来的犹太人他们是带着一种轻视的眼光来看门徒们，这不是一群加利利人吗？他们怎么可能会讲我们的话呢？那在以前呢，住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呢，会被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看不上的。他们不仅会被住在南边的犹大地的那些人看不上，还被那些外来的从外国回来的这些犹太人也看不上他们。什么原因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住在北方的加利利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说是社会低层的人，他们都是没什么文化的粗人。那比如说我们在耶稣的使徒里面，彼得啊、安德烈、雅各跟约翰这四个人，我们至少有四个人，他们是没有文化的渔民。在那个使徒行传后面的时候，等他们在那个些宗教领袖们面前讲到的时候，那些人都说这些是无知小民，都知道这些人的话是没有文化的。那从国外回来这些人呢，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啊，都是一些比较富有的人，否则他们不可能啊，他们不可能有能力每年都回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从外面回来这些犹太人，他们感到什么？感到疑惑，感到震惊，他们不能够明白一群没有文化的加利利人，他们怎么可以讲他们国家的语言呢？他们所在的国家的语言呢，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些犹太人是从那些外国犹太人都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我们刚才读的 首先，在二章的九到十一节，这里列了什么？列了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那这里讲啊，最后十一节这里讲他啊，最后是他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香材讲说神的大作为啊。那么这些国家，这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呢，都是啊，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基本上都是啊，地中海周围的这些国家。那上面讲了这些。从国外回来的那些这些犹太人，他们除了会讲自己民族的语言以外，他们都在自己所在的那个国家呢讲当地的语言，因为他们从小在那儿长大，出生长大的。那么门徒们用别国的语言在说什么呢？在第二章十一节后半句，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香台讲说神的大作为，门徒们都在用各地的语言在说什么？在述说耶和华神的作为。耶和华神的什么作为啊？一定是旧约圣经里面描述的。当时只有旧约圣经，这些人在用讲述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神如何用他的大能怜悯带领他的子民。当时呢，有120个门徒，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在讲述神的作为。说那些啊，国外的回来的犹太人，平时他们。听说耶和华神作为的时候，他们都会什么？都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面，都会用听到是自用自己语言讲的事情。而现在在这个时候，他们竟然听到了有人用外邦人的语言来讲说耶和华神的大作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门徒们所做的是极为关键的一件事情。他们用外邦人的语言来讲述神的奇妙的作为，目的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他们在当时对什么人讲方言呢？神要借着啊，借什么？借着这个呢，要对那些不信的人讲话，对那些不愿意认识耶稣的人讲话。所以门徒们所行出来的，正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那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保罗也曾经引用过这些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4章21和22节，那里这样保罗这样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见证，乃是为信的人。所以保罗在这儿引用是以赛亚书的第28章的第一节经文。那外邦人的舌头跟外邦人的嘴唇呢，指的都是外邦人的语言啊。那里，这里啊，当时以色列人的悖逆神啊，他们不听从先知的教导。那么先知以赛亚呢，就告诉他们，将来神要借着外邦人的言语向他的子民。述说神奇妙的作为，也就是到时候呢，有人会用方言来对以色列人讲话。那神之所以这样做是什么？是要警告他的子民，要审判他的子民。所以保罗呢，记得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什么？说方言呢，不是为了信的人做见证，而是为什么？为那些悖逆不信的人。这话怎么理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你说当时是什么人？是哪些人是悖逆不信的人？哪些人是悖逆不信人？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过很多，对不对？那些以宗教领袖们为首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在听什么耶稣的教导，听耶稣讲天国的福音，但是他们一直与他为敌。不愿意承认他的身份，也不愿意接受他所传递的信息。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神赐下圣灵的能力，让门徒们有能力可以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来讲话。这样的话，本地的住在耶路撒冷本地那些犹太人是听不懂的。这是神对他们的警告，借着这个方式呢，要审判他们。但是呢，神会让另外一些人可以听得懂。神要把他的奥秘向其他人显明，啊， 换句话说呢，当时神让那些什么从外面来的那些犹太人，还有什么一些外犹太人，还有一些信了什么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是入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他让这些人能够明白。那么当时啊，外地来的人都是怎么反应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十二、十三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这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所以众人听了门徒们用外邦人语言来述说神的大能之后呢，有两种反应。那么有些人是什么，在那儿感到惊讶、猜疑，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他们非常惊讶，门徒们有能力这样做，同时呢又觉得疑惑。彼此在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一回事？虽然说呢，这些人有疑惑、有疑问，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开放的心，他们愿意寻求，他们愿意什么去思考，愿意询问。有那这当中有很多人呢，在后来听了彼得传讲的信息以后，他们都认罪悔改，信主了。那一天呢，彼得讲完这篇信息以后呢，他们很多人认罪悔改。我们下一次会讲那里的经文。那听了门徒们可以用国外的其他国家语言讲述神的作为之后，另外一些人怎么反应的？另外人在哪里？在那儿讥笑，在那儿讽刺，对不对？说门徒们喝醉酒了。那这儿讲新酒呢，是那些没有还没有完全发酵好的酒，灌满的是什么？讲了醉酒所以这些人说门徒们喝醉酒了。说那这些人呢？他们的心当时是关闭了，他们听不懂，他们有问题，不愿意寻求，但是他们的态度是采取一种藐视，一种什么，一种攻击的态度。那这些人呢是什么人？这人是听不懂，听不懂人，对不对？是那个本地那些犹太人，他们听不懂门徒们在说的话，说实际上是神刻意让这些人听不懂，他要让他们去思考，因为他们这些人悖逆在先。神任凭他们在那个时候悖逆，要借此要警告，要警告他们，说神要用这种方式呢来警告和惩治他们，让他们什么听不懂所听的。假如说这些人呢继续悖逆，一直悖逆，那他们一直不愿意悔改，最后呢他们真的会受到神的最后的审判。在这个时候，我想在这个时候呢，那众人的胃口被吊起来了，对不对？门徒们用外国的语言讲话，那么这些人感到惊奇、猜疑，甚至有人讥笑。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门徒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要向他们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要借着这个机会呢，他们要借着这个机会把天国的福音要传给他们。第二章的十四节，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从现在开始，这个彼得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神赐给他圣灵的大能，让他成为一个全新的一个领袖。同时呢，他成为天国福音的一个忠实的传递者他与11个门徒在。众人面前站起来，高声对他们讲话。很显然，这个地方讲话的是彼得彼得是带头讲话的。那我们知道在耶稣还在世的时候，彼得是那个最喜欢讲话的人。但是呢，他以前呢都是讲什么话？以前都是讲话非常鲁莽，对不对？讲大话，讲那些高言大话。但是从现在开始，他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成了一个谦卑的、能言善道的一个人。成了神的一个重要的器皿。那听彼得说话的人，他们都是什么人呢？这里讲是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那么这里当然包括从外地回来的犹太人，还有那些住在本地的犹太人。你说在这个时候，彼得会用什么语言对他们讲话？会用什么语言？这个地方显然不是方言了，对不对？这个地方是一定是用他们都可以听明白的话来说话了。因为什么？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同时还在回应那些讥笑他的人。那当时彼得用的语言最可能就是亚兰语， 因为当时那是一般的犹太人所说的语言。那彼得告诉众人，当知道这件事是哪些事儿，就是下面刚发生的，对不对？圣灵从天降临啊，门徒们获得能力，可以讲别国的语言，讲述神的大能。那彼得说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那么在下面呢，彼得会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来说明。那彼得告诉这些人，当要侧耳来听他的话。什么叫侧耳？就要仔细听，要什么？要认真聆听。那彼得呢，先回应那些讥笑他的人。他怎么回应呢？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喝醉酒了，我们并没有醉。”那彼得呢，给了他们一个简单的理由，什么理由啊？他说：“现在才是乙初，乙初是早上九点，现在才九点，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啊。”那这里说什么？这些人是不可能醉酒的。实际上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不仅是那个时候不会醉酒，他根本就不会喝酒。九点钟以前，他们是会严格遵守他们的传统，他们也不会喝酒，也不会吃饭，在九点钟以前。所以彼得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正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什么预言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约珥，我们知道是主前大概800年左右的一位先知，他是服侍南国犹大的。当时南国犹大从上到下呢，都是处在悖逆神的境况里面啊，拜在偶像的境况里面。那神呢，耶和华神就是借着先知约珥呢，用异象、用比喻来警告他们，警告他的子民啊，他们假如不悔改，他们会经历像蝗灾一样的灾难。所以神呢，要借此来表明呢，假如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不悔改，他们会受到严厉的处置啊，惩罚，他们会被外邦人掳掠、杀害。所以，但是神呢会持守他的什么？他的承诺，他会持守他对他们祖宗说的应许。最后呢，他还是会怜悯，会拯救他们。那什么时候会拯救他们呢？使徒行传二章的17到21节，神说：“在末后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彼得是引用了约珥书的第二章28到32节的那一段经文。那这里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一个是20节，这里提到什么？主大而明显的日子。这什么日子？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还有什么？这儿也是最后审判的日子。第17、18节，这里提到什么？在末后的日子和那些日子。这什么日子呢？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之后到他第二次来之前这段时间。那以色列人对这段经文呢，他们都会非常的熟悉，对约珥的预言他们都非常的熟悉。那彼得向这些人宣告呢，宣告什么？你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现象就表明什么？表明约珥的这些预言已经什么预已经应验了，已经应验了。那他在告诉什么？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基督已经来了。那这里呢，神借着先知约珥的预言呢，要将什么？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凡有血气就是一切有血气的人啊，不仅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那么浇灌呢，就是倾倒倒出啊。那神呢，要将他的灵倾倒在人的身上，将圣灵浇灌和倾倒在那些愿意认罪悔改、愿意相信他的人身上。那这些领受圣灵的人呢，一定都是与神已经有关系的人，都是已经认罪悔改的。那这些被圣灵浇灌的人，这儿有什么样的表征呢？使徒行传二章的17节，这里说什么？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他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做异梦。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讲到预言的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什么？是讲到预言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那这种情况在圣经里面这样的比例很低。那另外一种呢，是讲预言的时候说的是啊，宣讲啊，是传递神的旨意，宣讲他的信息。那这种预言呢，是见啊占绝大多数。先知预言在这里说的预言呢，是说的什么？是宣讲神的话语，传递神的信息。那已经领受了圣灵，已经信主人呢，都要宣讲神啊神的话语，宣讲他的信息，传递啊天国的福音。所以在这里，异象跟异梦呢是同一个意思，都是什么？都是啊神的启示。这里讲的是意思讲了少年人跟老年人，剩下包括啊所有的人。那领受圣灵的人呢，都会明白圣灵的启示。那么戴上的具体这里讲了什么启示呢？什么启示呢？从这里经文看呢，我们不太明白，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异梦，什么样的啊异象，很可能是将来以后再发生的事情。那讲到异象跟梦的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啊在这里呢稍微花点时间说明一下。在今天呢这个时代呢，我们有时候还会听到有人会什么，有人声称会为别人解梦。那有人会说神的话也会记得梦，向他们启示一些特别的事情。那么对这样的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神会用特别的方式跟我们交流，但是那些特别的方式呢，只能使什么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去刻意的去追求，也不能什么去向别人去推崇，随随便便给别人解梦，随随便便给自己解梦，否则很容易什么，很容易走到极端里面去，甚至会成为异端。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旧约还有新约刚开始的时候，神会记得梦，记得异象，向人启示，向人传递信息，所以有好多次发生。那当然旧约我们就不说了，有很多。在新约里呢，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那神呢也有好几次记得异象梦呢，向人启示，也要传递他的信息。但是在后来保罗书信和其他的书信里面，在圣约其他的书卷里面，再没有提到神记得异象、记得梦向人传递信息。什么原因呢？因为不需要了，神的话语已经启示完毕，神已经把他所有的信息都放在他的圣经里面，所以借着圣经呢，向我们传递一切的信息，一切的啊旨意。那么回到使徒行传这里呢，神借着外邦的语言传递的这样的预言呢，啊，应验在了门徒们的身上。那么神借着这个圣灵赐下的恩赐，让门徒们可以有能力用别国的语言来讲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18节这里说，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类的仆人是讲的男仆。男仆和女仆呢，就表明那些被人看为低下的人，也是表明那些为神忠心服侍的仆人。那这是对前面的经文呢进一步来加强和说明。神也会把他的灵浇灌在什么？浇灌在所有其他人身上，包括那些被人看不起的，包括那些刚才那些什么所谓的加利利人，被别人看不起的加利利人，被人看为低下的人，但这些人会成为神的仆人。借着圣灵呢，洗礼呢，会成为神的仆人，来宣讲他的信息。使徒行传第2章19和20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炎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么第19节这里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也就是20节后面这说的什么？日头要变黑啊，月亮要变为血。那这是天体的变化，天体的异变，这些事情呢，都会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里讲，神要在地上显出他的神迹，啊，有血有火有烟雾。那这些事情呢，有一些事情会很快会发生，那有些事情会将来会发生。那很快会发生的，比如说在地上显神迹，在那个啊《使徒行传》第3章那个地方，彼得就已经行了一个神迹，让瘫子起来行走。那么这里面事情呢，有一些事情是将来会发生的，将来什么时候？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些事情才会发生。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也讲过，他自己也讲过啊，最后会出现这些什么天体的变化，这些啊环境的变化。 那么约翰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一些。很显然，使徒彼得呢，引用了先知约珥的预言呢，有两部分。那一部分预言在什么？是在某一个时候，圣灵会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会浇灌他的神的儿女。那被圣灵浇灌的人呢，会有能力去宣讲神的作为。那这一部分预言呢，就应验在啊，应验在哪里了？应验在使徒行的第二章这里啊，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一个预言已经来了。那么约珥的第二部分预言呢，是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才会出现。所以彼得传递的重点是什么？他是什么？先知约珥的预言呢，已经开始应验了，基督已经来了，弥赛亚时代已经开始了。那些犹太人呢，听了彼得说了以后，一定会有疑问，对不对？他既然基督已经来了，既然弥赛亚时代已经到了，那他在哪里？哎，谁是基督？那下礼拜呢，我们会讲那一部分。我们先讲，既然基督已经来了，那人应该会如何回应？回应的态度会有什么结果？使徒行传第二章21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到那时候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他说凡是一切所有求告主名的人都一定会得救。什么叫求告主名？是什么叫恳求？恳求是发自内心的，对不对？什么是主的名？主的名是包括一切，是不是？求告主名的人是什么？是相信耶稣的身份。他的地位，相信他所做的一切，把他尊为大，认他为自己的生命的救主，这叫什么？求告主名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的生命呢，一定会得到拯救一定会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想想看，今天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对我自己有什么提醒？所以，耶稣升天离开世界以后呢，神按照他的时间在五旬节的时候，让圣灵降临，让门徒们得到圣灵的大能，来什么？可以述说神的奇妙的作为。他们可以用别国的语言来述说神的作为。神借着这个奇妙的神迹呢，也什么开始了他的教会。同时呢，神借着这个什么这个神迹呢，要让那些悖逆的人，让他们不明白，借此来对他们警告，要审判他们。假如他们继续悖逆，继续不愿意回头，他们最后真的会得到最后的审判，跟神永远分离。但是呢，一切愿意求告主名的人呢，他们就会得到神的赦免就必然得救。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认罪悔改，我们已经求告信靠主的人呢，我们已经有什么？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已经经历了圣灵的洗礼，那圣灵降临让神的教会建立。是以弗所书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呢，都是什么？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都是教会的肢体。那我们什么？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都连在我们的元首耶稣身上。所以，记得神的教会呢，神让我们上。能够参与天国福音的传播任何一个人呢，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成为神教会的一部分让我们能够跟神的教会有关系。那么借着圣灵的帮助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都可以参与。一个是在这个身体里面彼此来建造，彼此来提醒，一起来成长。另一方面呢，是什么？是参与宣教这个就是宣讲天国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让神教会呢更加兴旺。那问题是我们自己需要思考一下，我是否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我是否愿意去参与？是否愿意被神来使用？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到了我们心里面，你按照你的计划、你的心意，让圣灵降临，开始了你的教会。 他让我们今天这些人有盼望，记得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你让我们跟你有关系，不是仅仅而已，你是要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个肢体，让我们能够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的带领，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来被你使用，让你的教会啊更加兴旺，让你的福音更加广传，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